大家好，我是雷龙寺教授第一人郭浩老师。相信事出必有因，你更好转念，再用好球坏球法则帮你做好躲的策略。在前面24集的播客中，我教你说话前你应该要懂得判断谈、让、争、躲四大策略。我们呢一起学会了谈、让、争的三大策略，现在进入了第四大策略，也是比较简单的策略，躲的策略。躲啊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做起来并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很多人呢，在发生事情的当下，会一时气不过而失去理智，失去理智的行为，结果就是让自己追悔莫及。典型的案例呢，就是许多青少年，两个互看不顺眼，一个说，看什么看？另一个说呢，怎样，是不能看哦？然后前一个说，对啦，就是不给你看啦。后面这个说，我就是要看啦，然后两个就打起来了。你有没有听过？或是呢，你开车开一开啊，后面有一台车呢，一直跟你闪灯，然后呢，很快的超车开到你旁边，然后就摇下了车窗，对你说一声“擦擦凉”哎，然后就开走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你是什么心情呢？这时候呢，你可能很不爽，你心里想：妈妈的嘞，问候我就算了，居然问候到我妈，不能原谅。好，你这时候呢就很想追上去把他骂回来，对吗？但实际上呢，你并没有这么做。而为什么你不这么做呢？因为你长大了，胆子却变小了，对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是你成熟了。你知道呢，万一你真的追上去骂回来了，啊又怎样？万一对方被激怒了，发疯了，对你撞过来，那你不是很倒霉吗？没错，你会这么想呢，真的是因为你成熟咯。很多青少年之所以比较容易冲动闯祸啊，跟大脑的发育成熟度是有关的。青少年的大脑呢，前额叶并没有发育成熟，所以呢，自我控制能力会比较不好。前额叶呢，我简单的解释一下，前额叶俗称是人类的总裁脑，是自我控制力的中心，一般呢，要到25岁才会完全的发育完成。前额叶简单的讲呢，就是一个人的刹车系统。因为青少年的前额叶并没有发育完成，等于刹车系统不好，所以呢才会有许多先斩后奏的行为，导致不良的结果。若是呢你已经超过了25岁，还时常容易冲动行事，除了是情绪管理能力不佳之外呢，很可能就是你大脑的前额叶受伤了，让你无法有效的管理好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应该去看医生呢。好啦，我知道你是健康正常的啦。那怎么做好躲的策略啊？我们撇除健康的因素之外呢，我先来跟你讲个观念，再教你一个方法，帮助你呢做好这个知易行难的躲策略。先来跟你讲个故事哦。从前有一个书生被未婚妻给抛弃了，他就一直郁郁寡欢，不知为什么竟然跟他如此的无缘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就有一个云游的僧人呢路过，然后呢拿起了一面镜子给他看，那么镜子里面呢是一片茫茫大海，那一个女子遇害了之后呢，一丝不挂的躺在沙滩上，有一个人经过看了一眼走了，那么第二个人经过把衣服脱下来为她盖上，那第三个人经过小心翼翼的把尸体给掩埋了。那么这个僧人告诉他，那个女尸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，你是第二个经过的人，他今生与你相恋是为了还你一个情，但是第三个人呢才是他要一生报答的人，也是他如今的丈夫。书生一听恍然大悟，因此呢就不再耿耿于怀了。你看呢，许多你认为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虽然没有科学证明人有前世今生，但中国人普遍相信一个人命运的好坏决定的顺序是一命、二运、三风水、四读书、五积德啊，我也是相信的哦。那若是前四个都没有的话哦，那积阴德啊就很重要了。那么阴德呢，就是看不见的德行，我解读成种善因，种了够多的善因，或许就能够改变命运或庇荫子孙。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因果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种善因得善果，反之得恶果。你遭遇的不幸啊，除了是上天给你的考验外呢，很有可能是你之前种下了恶因才导致的恶果。 所谓无风不起浪，事出必有因。若能这样想，你的心情就会好许多。能够这么想，就是所谓的转念，也就是可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所发生的事情。转念呢，在科学上也有很多的解释。史蒂芬·科维呢，称之为思维转换，或是爱丽丝博士发明的理性情绪疗法也有提到过。至于什么是思维转换、理性情绪疗法，那这里很难详述，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找一下，或来上午的实体课程，我也会完整的教会你。所谓的转念呢，简单的讲啊，就是你要先相信有因果，当你收成了一个结果，无论满意不满意，都是有原因的，这个原因可能是你造成的，也可能不是。当然呢，你得到一个好的结果，也不用特别转什么念了。要你学的转念的是，你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时，你就要懂得立刻在脑海里浮现因果两个字。只要你愿意遇到任何不顺心都能在脑海里出现因果的话，那你要转念就会变得比较容易。例如呢，不是你老板故意找你的茬，是他想要赋予你重任才给你重重考验的。或者是不是你们夫妻前一辈子相欠债，今生来还债的，是上一辈子人家对你太好，你是来报恩的。你想想，若是你愿意换个角度看待不开心的事情，是不是就能释怀许多了呢？好，观念讲完之后呢，我再提供一个方法给你使用，这个方法叫好球坏球法则。什么是好球坏球法则呢？这概念也很简单，我再来跟你讲个故事，你比较容易懂。当年呢，佛陀说法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来到佛陀的面前开骂。佛陀虽然听到他骂人，但是不理会他。那人见佛不理他，骂久了也觉得没味道，便停止了谩骂。这时候呢，佛陀啊才问说，如果呢你送礼物给你的朋友，但是你的朋友不接受，这时候礼物要怎么处理呢？那个人说，如果对方不接受，我当然是带回去呀。这时候佛说啊，那好，刚刚你送我很多礼物，不过我不接受，现在你自己带回去吧。道理很简单吧？而好球坏球法则啊，也是这样的道理。你有看过棒球比赛吧？你看到本垒板上的打击者，他是看到好球挥棒还是坏球挥棒呢？是不是好球，对吗？好球呢，就是别人对你说出了好话，你就可以好好的以好话来回应对方。那么坏球就是对方对你说出了不好的话，你就不要打击。也就是呢，要像佛陀一样，不用非要回应，对方呢自然就会觉得自讨没趣。若是啊投手呢连续投出四颗坏球的话，打击者还会被保送上垒，对吗？其实呢，这一些一不爽啊就来一堆国骂的人，其实也蛮可怜的。因为他们的心里呢随时就放着这些不好听的话，也没有其他的话可说，所以只能出口成脏，脏话的脏啊。啊就是心里脏啊，不然怎么会骂得出来呢？你说可不可怜呢？有一对父子啊坐错别人的座位，原座位的乘客看到自己的座位被这对父子给坐了，劈头就是一阵谩骂。爸爸立刻带着儿子离开，儿子就问爸爸说，爸爸，那个人这样骂你，你怎么忍得住呢？爸爸就说啊，我们只是忍他一下子，他却要忍他自己一辈子啊。对啊，常常口出恶言的人啊本身就很可怜，我们忍一下又何妨呢？更何况啊，这个躲的策略本来就是要用在不重要的人与不重要的事上面，不是吗？开车经过你旁边，一个陌生人对你说了三字经，啊，陌生人不就是不重要的人吗？对你骂了三字经是很重要的事吗？也不是。啊，既然都不是，管他干嘛呢？前面不就跟你说过了因果了吗？常说三字经，其实就是在造口业，种恶因，不是不报，只是他的时候未到。若是啊，你这么耿耿于怀，不就很像是一只狗对你吠一下，你也非得趴下来对那只狗吠回去吗？这不是很好笑吗？这个比喻啊，如果不够传神的话，那我再来一个，就是呢，请你不要去跟猪打架，因为啊，你很可能被误认为你也是猪，还有可能把自己搞得很臭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我再来说一个故事，帮助你把躲的策略把它做好。气震重伤的范蠡呢，他的二儿子呢就给强盗绑架了，并向他勒索。原本呢，他就派出小儿子呢拿着钱去赎人，结果大儿子呢以死相逼，争着要去救人。范蠡呢无奈呢，只好让大儿子去了。可是大儿子呢一离开，范蠡就流下泪来，说自己痛失了两个儿子。那么旁人呢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 范蠡说呢，现在不让大儿子去，他势必呢会认为我瞧不起他。可是大儿子呢出生于他还没有致富之前，他是有经过苦日子的。如果呢能够省下钱财，他是不会甘愿的付出赎金。然而呢小儿子呢却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，钱财呢在他眼里犹如浮云，所以小儿子呢会比较大方。那么范蠡呢就拜托了地方上有分量的朋友出来帮忙跟那帮绑匪协调，但是呢他担心呢大儿子呢不懂人心，在交付赎金时会有变数，可能会坏事。结果呢真的就如范蠡所猜测的，大儿子呢真的以为绑匪呢会卖中间人一个面子，可以呢不付钱就把二弟给带回家。正当大儿子欢天喜地的往家里面赶的时候呢，却在半途上又给绑匪给拦住了，二弟当场就被杀。这下子他无言呢回家向父亲交代，于是也自杀死了。那么范蠡痛失了两个爱子之后，他说了一句经典的一句话，叫做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。你这么勤学啊，注定要成为一位千万身价顶尖的行销人员的。你有必要花时间精神去与一些不自爱不值得人周旋吗？万一像故事里的大儿子一样受了伤或赔上了性命，你说是不是很不值得呢？最后简单帮你做个结论，如何做好躲的策略呢？首先排除你未满25岁，大脑前额叶未发育成熟，或是健康因素，不然呢你只要遇到不顺心，都要能够在脑海里面出现因果，也就是事出必有因，所以你要懂得释怀。然后呢运用好球坏球法则去面对他人对你说出的好话或坏话。好话呢就像对你投出了一颗好球，你要回应，坏话就是坏球，你就不一定要理会。最后记得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，你的所有时间精力都应该花在成长自己，帮助他人。面对不重要的人不重要的事，根本呢就不用纠结，记住一个字并执行好它就好，这个字就是躲。这样你会了吗？我是雷龙式销售第一人国浩老师，期待下周再一起与你共同学习。对了，如果你想要这个播客的文字档，请你复制网址分享在你的脸书，并截图与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，我们就会给你文字档哦。拜拜。